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团体内的乱伦问题及团体外的关系。保罗在这一大单元中提出三项有关伦理的问题来讨论。他以一个乱伦个案起头，在此之前所讨论的主题与这一章一起头的内容在逻辑上不连贯。此处保罗只专注于一件个别的淫乱案子，这样的不连贯引起了许多人猜测。格林多前书并不是一部文体统合连贯的作品。不过，如此评论的人未免太过武断。其实，格前第五章和之前几章相比，在用词方面是连贯的，例如自夸、判决等。只不过，格前第五及第六章自成一个独立大单元，以 ABA 型的文体结构构成。首先，提到有关淫乱的行为，这是属于 A 的部分。其次，保禄谈到基督徒争讼竟然求助于外教人的法庭，这是属于 B 的部分。最后，再次回到有关淫乱问题，这是属于 A 的部分。为什么保禄在此处介绍这三个主题？最好的解释可能是，他在书信中用了教学式的写作法。保禄在书写格林多前书的过程中，总是列举一系列问题，而答案都不是黑白分明的。相对而言，团体面对这些问题时，不仅必须选择好的，更应争取选择最好的行动途径。身为团体的基督信徒，总是要先考虑团体整体的好处。他们需要考虑审断标准很多，所以应该多方面评估，仔细地辨别轻重，以尖锐的洞察力来衡量选择。更仔细地研读格前第五六章后，可以看出这个团体遭遇到问题时的无能。即使一个很清楚的决定也无法做出。根据这样的情况，保禄在格前第五六章内再次让格林多信徒重新专注于基本范围，以绝对善意作为一个序幕，用于协助他们知道如何面临灰色层次的议题。假如他们连摧残团体黑白分明的行为都无法判断，保禄又如何能够期望他们能辨别什么是对这个团体最有益的？严斥乱伦行为。在这一小段辩论中，保禄是在处理一个团体中明目张胆的乱伦案子。显然，当时大家只是容忍，没有当机立断，终止那种行为。为了维护团体的神圣性，保禄明确决定应该将乱伦者从团体中除去。然而，是否要驱逐出团体，最终只有团体能做这种决定。在这紧凑的章节中，保禄尽量说服格林多信徒，让他们听取他的建议，采取行动。团体的审断有失误。第五章一至五节。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人间有淫乱的事，且是这样的淫乱，连在外教人中也没有过，以致有人竟同自己父亲的妻子平居。你们竟还傲慢自大，你们岂不是更该悲哀，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除去吗？至于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边，但心神却与你们同在。 我好像亲自在你们中间一样，因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已判决了这行事的人。当你们聚会时，我的心神也与你们同在，以我们主耶稣的大能，将这样的人交于撒旦，摧毁他的肉体，为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上可以得救。不管保罗听到的是什么，他说，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他以这种明白的方式提出问题所在，可以看出保罗极为担心这个团体，而这个团体对这淫乱行为又按兵不动。希腊字的含义极广，包括所有形式的淫乱。保罗接着说，有人竟同自己父亲的妻子平居，借此他指出这种淫乱是淫乱的淫乱。父亲的妻子在此用来区别继母和生母。从希腊文的句子来看，保禄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意思是说这个男子正在持续拥有他的继母。这样的说法通常用来表示有性关系的平居，再加上用的是现在进行时，表示这种关系目前仍继续存在着。这种关系无论在犹太法律或是罗马法律都是被禁止的。很清楚，这种关系是错误的，即使乱伦者的父亲已经死亡。毋庸置疑，这人是有罪的。然而，格林多信徒团体却未能就事论事来断定此罪最深重的情况，居然容许这位兄弟我行我素，继续他的罪行，不加责难。不仅如此，格林多信徒或是因为有了这种性关系，或是因为藐视这种性关系，他们都表现得傲慢自大。不管他们是因为哪种理由而表现出傲慢自大，都让保禄感到惊愕，也因此引发出保禄在本章内提出更大的周边问题。正因格林多信徒未能当机立断，采取显然的处置做明确该做的，故保禄既做了正确的审断，也提出行动步骤要格林多信徒实行。保禄虽然将采取的行动做出大纲，但实际的处置我们不清楚，而他也未清楚地列出他心中该采取的惩罚。也许他想要将那人处死，或者他想采取某种体罚处刑，加上驱逐出团体，为使不良分子与教会信众隔离。亦或者他只想将驱逐出团体而已。保禄在评估大体参照所有资料之后，好像采取的只是驱逐出团体，将该罪犯从团体中驱逐出去，之后也许他能领悟而悔改。不管采取何种惩罚，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惩罚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罪犯，到头来是为了该罪犯的好处，为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上可以得救。其实，在此，保禄并不是没有和这个团体讨论，共同思考该采取何种处罚行动的步骤，因为只有一条路可行，这就是唯一应该采取的步骤。所以，团体必须要照着实行这一决定。保禄显然了解，只是下命令是推动不了团体去实行的，所以他提出三个论点，呼吁将乱伦者驱逐出基督团体。保禄的第一个论点是，这样的淫乱连在外教人中也没有过。显然，这个论点的确有点夸大， 但将外教人和格林多信徒做如此夸张的对比，是想以感情打动格林多信徒。这论点能否取得谅解，关键在于情。这团体的信徒应该有羞耻之心，难道他们竟然不如外教人？外教人能遵守这种普通规范准则，而他们却不能。从感情下手，尤其从羞耻观念入手，是最强而有力的论辩法。它会引导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去改变判断。例如，找不到更高尚的理由，那么就以避免不名誉、有失体面为理由。对格林多信徒而言，他们生活在追求荣誉、避免耻辱的文化中，面子问题是绝对重要的。
你们原是无效饼一样。第五章六至八节。你们自夸实在不当，你们岂不知道少许的酵母能使整个便团发酵吗？你们应把旧酵母洗净，好使你们成为新活的面团，正如你们原是无酵饼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祭杀做了牺牲，所以我们过节不可用旧酵母，也不可用奸诈和邪恶的酵母，所只用纯洁和真诚的无酵饼。在此，保罗首先以你们自夸实在不当来斥责格林多信徒，接着他就开始谈论格林多信徒所要把持的理由。保罗应用很家常的面团和酵母做隐喻，他论辩时用的是相互比较、类推的方法。邪恶的人存在团体中，会搅坏了整个团体真正无罪的特性。团体本身是无罪的，因此不能容忍罪恶的存在。无罪的与有罪的，两者不能彼此相容，所以应该把有罪的人驱逐出去。保罗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他的命令：你们应把旧教母除净。他用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祭杀做了牺牲这个短句来解释为什么无罪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必须保持纯洁。
保禄在此提到逾越节羔羊及无酵饼，是为了提醒大家犹太人过逾越节的仪式。他以逾越节事件的象征性来诠释、演绎，指向伦理道德的要点。借着基督的血，基督徒在道德上纯净了，被祝圣了，这是天主的意愿。以上就是保禄辩论的核心，保禄驱逐罪犯论辩的最终基础。保禄在本段的结论中，以劝诫团体要生活在神圣无罪的环境中。团体的审断有失误。第五章九至十三节。我先前在信上给你们写过，不可与淫荡的人交接。这话并不是泛指有这世上所有淫荡的人，或贪婪的人，或勒索的人，或拜偶像的人。若是这样，你们就非出离这世界不可。其实我写给你们的是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淫荡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人的，或酗酒的，或勒索的，你们就不要同他们交结，并且同这样的人连一起吃饭也不可。审断教外的人关我何事？教内的人岂不是该由你们审断吗？教外的人自有天主审断他们，你们务要把那坏人 从你们中间铲除。现在，保禄提出先前写给格林多信徒的信，再次强调说明团体的审断有失误。当然，他们一定没有看懂这封信要讲的重点。信上说，不可与淫荡的人交接。这句话并非在禁止他们与这世上所有不道的人交接来往。保禄现在澄清，这是要团体成员，若有称为弟兄的，是淫荡的，或贪婪，或拜偶像的，或辱骂人的，或酗酒的，或勒索人的，你们不要同他交接。保禄列出的清单是指弟兄所犯的最恶劣的行为。借此，他再次诉诸团体的情感，想要激发他们憎恨这样的人，审断教内这样的人，把那坏人从你们中间铲除。保禄列举的清单很清楚，没有双重标准，犯了错的人就不是弟兄，而是罪人了。保禄在此画了一条界限，不是划分基督徒与教外人，而是划分了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他们不能跟假基督徒有任何交接来往。结论是，保禄不审断对团体之外的教外人，团体之外的人不能败坏团体的神圣性，但是团体自己的成员就能败坏团体。所以，保禄提醒团体，要负责判断团体中犯罪的人，看情形而定。你们务要把那坏人从你们中间铲除。这句话是重述《申命记》中的格式，回应了梅瑟法律中对重罪规定的惩罚，为那些犯下极严重的罪行而划定，引起犹太人憎恶性方面的罪过，尤其是乱伦案件，这行为被认为是外教人行为的特质。因此，根据犹太人的看法及一般社会通常情理，乱伦是无法容忍的。基督徒不能忽视这个标准，这是一个行为的底线。然而，最终能够引导基督徒行为的是基督本身以及他的死亡事件，这才是让团体成圣的定位标准。教会的定位与伦理行为有关，好的伦理关系才能保障团体圣洁的生活。因为保禄并没有指出这位犯罪弟兄为何陷入那种关系，也未说明团体为什么容忍他，为什么继续收留他，以致猜测之声此起彼落。在格前第一至四章所讨论的主题中，也许是有些人自我吹嘘炫耀，认为自己有了智者地位及特权，或许他们忽视了这种触犯通常生活行为准则的标准，甚至因此夸耀，为了证明他们已经达到成全的境界。他们认为自己有权超越所有其他未受到启发的人该守的成规。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团体中某些成员弄不清世间智慧所要求的标准，他们将特别属于世俗智者的特权与基督徒必须遵守的标准，即在基督内圣化的恩宠相混淆。每位成员在圣化团体中必须负起成圣的责任。